掀开经本，351面，351面，倒数第二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富有三意，故不思议。这是我们继续解释。何名不思议啊？解释这一句。以愚人为超世间，越权小。这是从人来说啊，不可思议。世间是讲的六道。六道里面，从人间来说，人间有圣贤，像中国孔老夫子、孟夫子，西方的圣哲，在古代也出现了不少。这世间圣贤所不能及，这是不可思议。权小是佛门的，也是圣贤人。小是小乘，四果四相，小乘的圣者，全是全教菩萨。在别教来说啊，我们用天台当通别圆呢。别教三贤位的菩萨，就是属于全教，因为他们没有见性，啊，没有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性之前，都叫做全教菩萨。这是超越这些人。这个世间凡夫没有出三界，全教小乘虽然出了三界，但是没尽心。啊，他们比世间圣人圣贤呢要高出太多太多了，但是比起华严会上的普贤菩萨了。这个差距就很远很远了，啊，不是他们所能比的，是不可思议，啊，从人上来说不可思议。第二个呢，于心，为非闻思修，即报身摄智之境。那么这是第二种啊，不可思议。闻思修在此地呀，不是说菩萨的三会啊，是讲我们世间全小啊，闻思修是三个阶段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属于意识的范围，那怎么能见性？意识能力虽然很广大，像前面所说的，向内它可以圆到阿赖耶识，向外呀，它能够圆到虚空法界。但是就是不能够圆真性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性是心念妄即故啊，圆不到真性，这个是不可思议啊！报身摄智之境， 这个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天才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，记忆是天生的，是天赋的，不是学来的，叫报恩。有没有呢？有，这世间确实有这种天才。可以说，无论在哪一种学科，无论在哪一种行业里面，出类拔萃呀，多半是天赋的啊，有这个天才，再加以时日用功修学，很容易出人头地。说真正是困学而成的，没有天赋，完全靠后天努力来成就的，也有，占很少很少的少数。啊，你看，在我们近代，这个近代人物当中，是属于中等的天赋，啊，不是上等的，中等天赋，完全靠自己努力成功的，曾国藩是个代表。啊，曾国藩不是上上根人，啊，那是真努力，真发奋。那么像其他的出类拔萃，确实是佛法里面讲上根立智啊。那么这个是化身大师啊，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。他不是报身的，不是困学的。那么他的智慧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是自信里面的本能啊，见了性之后啊，这个智慧能力啊自然流露出来，他不是修德的，所以这个是叫做性德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，凡是修德了可以思可以，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不可能，从心上说。第三呢，先发菩提，此即超佛及上位菩萨，所谓非智不能思啊。盖是发体本来不可思议，非变不可议，盖是法体本来不可议。这就是彻底把不可思议的这个意思跟我们说出来。法是万法，体是本体，万法的本体就是真如自性，我们自己这个人也是属于法之一啊。说法自体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自己，哪能说呢？就不但超菩萨了，佛也超过了啊。这个有些初学的同学听得就奇怪了，这佛不是究竟圆满了，怎么连佛也超过了呢？真的超过了。为什么说超过？佛在设法界啊，设法界四圣六凡呐，法体超越了设法界。所以这个诸位要晓得，说佛方便说 真实，真实，哪有佛？无佛无众生呐、啊。那个六祖就说得好啊，本来无一无，还有个佛，那还是有一无啊。佛也没有啊，那法有没有？法也没有啊。这是真啊，那这个真相完全见到。这个地方完全是讲境界，我们在迷，没有见性，有佛有众生，有菩萨有全晓，通通都有啊。见了性，性中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是真心能现这些东西。真性不是这些东西，真性啊能现佛，真性不是佛；真性能现菩萨，真性不是菩萨。啊，真性就是自性呐、啊，自性能现一切万法，自性不属于一切万法。啊，所以说说自性什么也不是，说什么也不像。它确确实实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一切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智不能思啊，一思就错了，意识一论呢，说不能说，一说就错了，这是佛家常讲。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呀、啊！这是对一切法性体上说的啊。如果从相上讲，从作用上讲，那是可思可议；从体上讲，不可思议、啊。因此，佛为我们说法。他的原则以二谛说，这个二谛呢，就是真谛、俗谛。真谛就是发心，就是自体；俗谛是发相，法相可说啊。所以讲，用我们这个经呢，经体上大方广啊，就是体相用，体不能说。不可思议，相可以说，用可以说，佛所用的方法就是叫你从这个真相去体会那个自信啊，自信说不出来的，佛也说不出来啊，佛是从现象起入自信，他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，希望我们也从相里头啊去回归到自性，这就对了。可是有些不会的人啊，那个麻烦大了，不会的人执着在法相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佛说一切法了，不但没有办法帮助你起入自性啊，反而成了重大的障碍了。这个障碍叫什么呢？叫法执，叫所执障。啊，障有两大类呀，一类是烦恼障，啊，烦恼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。啊，对于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坚固的贪执，不肯放下，这个你不能见性啊。第二种人呢，是对于佛所说的这一些法相，这个里面起了执着啊，也产生了重大的妨碍，不能见性啊。所以
会说，
佛会说，
菩萨会说。什么叫会说呢？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才叫会说。全小以下都不会呀、啊，他说了执着啊，佛菩萨说了不执着啊，会听的人不执着，不会听的人啊，听了就执着，执着言说，执着名字，还要打妄想。这就没法子了，那是不会听啊。所以马明菩萨了，苦口婆心教导我们啊，劝我们要会听啊，劝我们要立这个听听佛说法了，立言说相，他说的那些话我们不执着，立名字相，他所说的一切名相术语不执着，立心缘相，用清净心听，决定不起一个念头，不要去想，哎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一想就错了，想是心里在打妄想，所以它是直接的，啊，直接的说。你是用的清净心，用的真诚心，一念不生的心，那么佛这一些言语在那里打动啊，忽然之间呢，就叫你开悟了，这言下大悟啊！哎，我们现在听着为什么不开悟呢？执着言说，执着名字。再打妄想就不会开悟了。我们在经书里面古来的著书里面常常看到有人听经啊、哎、听了一半哎他开悟了。你就晓得那是怎么个听啊，为什么有人开悟有人不开悟啊，会听的人啊开悟，不会听的人听一辈子越听越糊涂。这是真的，这是说明这个法体呀、啊、本来不可思，那么你要思就错了，本来不可说的你说就错了。离开一切思维言说，法体本来如是啊，就在眼前呐、啊，没有离开一步啊！啊，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是完全不能够觉察。啊，我们着了相，相。不离体，没有体哪来的相？有相当然有体，体在哪里呢？相就是体呀、啊，相是体变现的吧？古人呢用比喻来说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啊。金在哪里？没看到。啊，告诉你，这是什么？这佛像。啊，看一尊佛，他不晓得这是金的。着了相啊，见不到性了。啊，黄金造的器皿很多啊，通通都是啊。你要到珠宝店去一看，有没有看到黄金？没有，黄金一个一样也没看到， 看到的什么东西？看到许许多多的手镯、戒指啊，什么东西乱七八糟，看到好多。哎，黄金没看到。啊，我们会听到说好笑啊，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人。啊，这个自信在哪里？自信没看到，看到什么？哦，那是人，那是房子，那是树。哦，看到，不晓得自信在哪里。啊，殊不知见了心的人的时候，这通通是心的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信的。啊，全是自信变现。故赵公云，这个赵公是僧道大师啊，这个人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啊。出现在东晋的时候，他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啊。罗什大师学生很多，有四个最杰出的，他是其中之一。那么他有一个小册子流传后世，叫《赵论》啊，是他做的。非为无变，变所不能言也啊。僧道大师关于这一桩事情有这么两句话说的啊。非为无变啊，变所不能言呐、啊。无言呢、啊，那就真真，那是真说了啊。无说而说，无天而听呐、啊，啊，这是真真说真听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书里的是何法不思议，未及解脱境界啊？什么是什么法不可思议？就是解脱的境界。解脱有二，一作用解脱。作用自在，脱居爱故。居是居所，爱是障碍。没有居所，没有障碍了，那叫得大自在。这是讲作用的解脱。第二个是立障解脱。具足二智，脱二障故，有内力障，外用无忌，二意相成，总明解脱。清凉大师这一段啊，我们还看了宗密的解释。这个前面几句啊，这是属于科判啊，段落的交代，我们把它省掉啊。我们从作用解脱来看，在352面倒数第二行最后的一个字看起啊，以作用等者，即如尽明所得也。这个尽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在我们佛教里面称为小不思议经啊，这个华严经是大不思议经啊，这个都是属于不思议境界的啊。这个比依经云，由解脱名不可思议，
若菩萨住世解脱者，以须弥之高广，内业子中等。这就是不可思议了。须弥，这是佛在经上说，我们娑婆世界最大的一座山。这个山是不是在地球上呢？不是的，不是在地球上。过去人呢，完全依照佛所说的在那里想象啊，你看这个佛教里头很多图画了啊，这个法界变相图啊当中画一个须弥山，这个太阳月亮啊都在须弥山的半腰在那里转啊。到近代呀，这个科学发达了，知道啊这个地球是圆的，是这个地球啊绕着太阳转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。这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也是事实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太阳啊是绕着须弥山转的，那须弥山当然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。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注解后面呢，有一篇文章附在后面，我现在都印在后面。那么他老人家的看法了，他说这个须弥山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讲银河系的中心。这个讲法呢符合，为什么呢？太阳确确实实是绕着银河系转的，那么银河系中间是须弥山，那诸位就要晓得，这一个银河系就是佛讲的一个单位世界。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娑婆世界，娑婆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以单位世界做一个基数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，然后再以小千世界做单位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，再以一个中千世界为单位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这个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100亿呀！娑婆世界多大了？要像现在讲的银河系，是100亿个银河系。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太伟大了！我们这个星球啊，叫南瞻部洲啊。原来它是一个小星球啊，在这个这一个单位世界里头算不了什么啊。那么须弥之高广，内芥子中，这个芥子是芥菜籽啊，大家看见过了，芥菜籽像芝麻那么大的样子，把这个须弥山呢装到芥菜籽里面，须弥山没缩小，芥菜籽也没放大，它就装进去了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举这个例子来说明，菩萨了要真正得这个解脱，他就有这个能力。这种能力，
我们今天科学家还没有发现。现在科学家在那里想啊，如何能够超越时空。这个超越呢，也有打破时空的这个意思在。这就是破了时空，没有大小了。我们现在须弥山为什么装不了戒子呢？有大小，大小就是障碍，就是拘束，就入不进去了。大小没有了，这个问题，那么这都是从四相上，这四相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假的。其实这个芥菜籽还太大了啊，这个是真的。维摩经叫小不思议经呢，这个是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华严讲经上讲这个比那个更殊胜啊，华严经上我们念了不少了。于一毛端上转大法轮，这一毛端比芥菜籽小太多了。毛端上诸佛如来在这里讲经说法，无量无边的菩萨声闻大众围绕，在恭恭敬敬听，在哪里？毛端呢？我们怎么看看不到啊？啊，这些佛菩萨没有缩小啊，毛端也没有放大。比起须弥这个纳入戒子里头，岂不是大不可思议吗？只是小不可思议啊。佛为我们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啊，原来没有大小，没有内外呀。大小内外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虚妄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，这是错误的概念呢，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大乘入门法相中有一个小册子叫百法明门论，这个许多学佛的同修都曾经读过。他这个题很好啊，百法明门，门就是大乘之门，你要将这一百法都明白了，那你就入大乘之门了。那么这些事情在百法里面都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，时间空间大小这个都列在不相应行法。不相应行法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纯属抽象概念，绝非事实。但是这些抽象概念，如果你要是执着它，它就产生了障碍。你如果不执着它，知道它是虚妄而不是事实，那么这些抽象概念就不会变成障碍，那就入这个境界了。我们听佛说了，好像啊也知道了，哎，它是假的，不成障碍，但是在我们面前还是有障碍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那么知识一桩事情啊，并不是真正知道，听说而已。对于这些法呢，依然呢还是执着，没有想去执着。不错，你是没想去执着， 自自然然之处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无始劫来的习气嘛。啊，念做梦啊，这个梦大家很清楚，梦是假的，虚妄的。梦里头有人把你关到监牢狱了，你就苦不堪言，就出不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执着那个监牢狱是真有。如果你要是哎，我做梦，我这假的，你一下就出来了，就不会发生障碍了。啊，可见的，你心里头执着它有啊，它就变成障碍呀。那么再看第二，立障中阴，这个二智的这两种智啊，一个是如理智，一个叫如量智。什么叫如理智？经上告诉我们，诸佛菩萨，这地方讲的菩萨都是指的化身大士啊，破一片无名，证一份化身，这是最低的啊。华严经上讲啊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是说这些菩萨，他们以如舌之智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这个真实的智慧呀，就是自信般若智慧，这不是学来的啊，这才叫如舌的智慧。我们明了这个事实，才真正相信佛所说的佛不度众生啊，我们才真正相信他这句话了啊。谁度呢？自度啊，自觉自悟自度啊，每个人度你啊。那佛如果说是能度我们，是那是佛骗人的啊！佛只是把他自己自觉、自悟、自证、自度的那些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明了了，也知道如何自觉、自悟啊，这样成就。他对我们是正上缘的。清净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，全属于自己这一方面的啊。佛菩萨对我们只是增上缘而已啊，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。那么真实的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清净心来的啊，这是佛菩萨的经验，不是学来的。一分清净就透一分智慧，两分清净就透两分智慧。佛的心是圆满清净，所以他圆满的智慧就现前了。佛在经上常常比喻把心呢比作水呀，这个比得很好啊。佛的心呢，水是定的、平静的，没有一点风浪。这个静的水呀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照见外面的，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叫照见呢。那个照就是如实智啊，从他照的叫他做如实智。从他清净呢，叫他做本性啊，叫 清净心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真实的智慧。反复的心呢，起了波浪，心不定了。因为你心不定了，所以智慧就没有了，那个照的作用啊，失掉了。失掉了也照，照的呢，照的很凌乱，照的很破碎。你把这个境界当作真实的，那叫大错特错。因此佛教给我们什么呢？教给我们修定，教给我们修清净心。无论哪一个法门，无论哪一个宗派啊，现在从大的来说，在中国有显教有密教，显教里头有宗门有教下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修定啊。定绝对不是禅宗的专利啊，诸位要知道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门路啊，方法门径尽管不相同，修的是什么呢？通通修定。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呢？通通是一个目标嘛，一个方向嘛，都修定嘛。在禅宗里面叫禅定，教下里面叫止观。净土宗里面叫一心，密宗里头叫相应，其实都是一桩事情。名字尽管不相同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。我们把这个事实明白了，我们的心就平了。对于所有法门不同的解行，我们自自然然会升起恭敬心，不会批评啊，不会呀、错解了啊，也更不会呀、毁谤了。为什么呢？知道殊途同归啊，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随着你的根性，你采取一个法门容易成就啊。禅宗的根性从禅入门，你会得清净心，会得真实的智慧啊。密宗的根性，你就依着三密相应去修。净土宗的根性，你就老实念佛。众生的根性呢，千差万别，所以佛说出无量法门。随着根性起修啊，容易成就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在华严，我们看到了典范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。你看这个善财童子，五十三财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每一个人所修行的法门不一样啊。善财童子去参法，你看看他们所表现的态度，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绝对没有个说自己说自己好，说别人不行，谤别人的，自赞毁他，一个也没发现啊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一个都没有，这叫真修行，真正对于事实真相明了通达啊。为什么？他心清净，不生烦恼啊，
不起妄想啊，那就对了。真智慧，唯有真的智慧才能够见到事实的真相。这就见到理了，理是一切万法的本体。